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我刚开始读圣经不太懂，在马太福音那边，耶稣跑到那边看到彼得啊在海里面撒网，他说来来来来来跟从我，那个彼得就去跟从他了。我说天下哪有这种事情，哪有这种不理性没有头脑的人，一个人说来跟从我，他就去跟从他了。不想我们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的疑问，你好好去思想，等到有一天你有了答案了，你会发现是有原因的。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到，耶稣去呼召一个在海里面撒网的彼得，彼得就舍了网，怎么样就去跟随了耶稣，怎么样？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突然有一句话出来，就是彼得在那个地方在一个情况里面跟耶稣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离开我。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讲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十一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我再说，哎，各位，你们不要老是听大爹讲圣经，你们自己要读圣经。有一天你把圣经读了在心里面以后，对不对？当我们的神借着你读过的圣经向你说话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事情，那是不得了的事情，真的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翻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慢慢的同声的来读了，预备起。讲完了，对彼得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船装满了两条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这匍匐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里把彼得为什么会跟从耶稣讲出来了，在马太福音没有讲。要不要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好了，我们回过头也稍微来看一下。对，马太福音前面，马太福音，对不起，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马太福音第四章也是第四章，我们来看，因为时间点跟我们都是一样。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从十八节读到二十节，来，预备起。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我一开始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说，哪有这样盲从的人，耶稣呼召他们就舍了网来跟从耶稣，是不是？路加福音讲了为什么，我觉得是非常关键。今天一个人，我希望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是糊里糊涂的来跟从耶稣，也没有一个人是不明就理的。我好朋友信耶稣了，我也信耶稣，是这样。他去我也去，不，我们自己好好思想。我觉得在这边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彼得来讲， 彼得他不是一个，可能不是一个随便都会佩服人家的人。我们读圣经能发现，其实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彼得也不认识耶稣嘛。但是彼得的心很好，耶稣到了那个海边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在那边打鱼，打了一整晚的鱼，打一夜打鱼打不着，就怎么样？耶稣白天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就到他们中间去怎么样呢？这个彼得不晓得耶稣跟他借船，还是彼得自己把船就借给耶稣，因为人太多嘛，耶稣到船上去，离开船一点，这个海边一点，跟人家讲道嘛。彼得就把他的船借给耶稣，所以呢，耶稣在那里讲道，讲完道以后怎么样呢？讲完道以后，耶稣讲完道，因为耶稣借了彼得的船了嘛，讲完道以后呢，耶稣知道彼得打了一个晚上的鱼都没有打到，那么今天以什么为生呢？他们是打鱼的嘛，打到鱼卖掉他们才能生活嘛，这个一夜打不到鱼，他们的日子要怎么过呢？耶稣知道彼得的需要，彼得知不知道？耶稣知道他的需要啊，还不知道。耶稣知道你的需要，姚兰，那个姚兰，
知道。
你知不知道耶稣那么清楚的知道你的需要？我也提在这个地方吗？是不是这样？耶稣知道他们打了一夜的鱼打不着，结果耶稣什么呢？西门，你把船开到水深里面去撒网，有没有？那时候耶稣是什么？还没有行什么神迹，刚刚出来传道嘛，讲两句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信徒，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彼得在那个时候，他心里面说，我借给你船，哦，这是我的好心嘛，你怎么叫我去打鱼？你也不是打鱼的，你是木匠。哎，耶稣是木匠还是打鱼的？那谁是打鱼的专业？彼得是专业，耶稣呢？打鱼是他的专业吗？不是。这个耶稣会说，你把这船开到深一点地方去撒网。彼得心里怎么想？拜托，我们昨天晚上打了一个晚上那鱼，那什么近的远的哪里都去打过了，一个晚上啊没有打着鱼，那你今天叫我去，这不是跑到水深一点地方去撒网，对不对？但是彼得这个人还是很给人面子的，面好了，既然你叫我去撒，他就去撒了，有没有？就有没有去撒了哈？撒了又怎么样？那个结果怎么样？圣经里面描绘的，
大不一样，太多了，
捞了很多的鱼，怎么样？一个是拉不上来，一个是网差不多破，所以找了同伴，另外一艘船也来，两只船统统装满了鱼，太重了，差不多船要沉，是不是这样？我要问大家一个非常关键的事，这样的一种行为，这样的一种的情形，为什么彼得在那个时候发生这个时候，他说耶稣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为什么？他犯什么罪？你们告诉我，他犯什么罪？他犯什么罪？
应该之前想不好。
怎么不好？
耶稣应该知道。
哦，对，还有没有？你们好想，就是因为在我们的想，对不对哈？在我们的想，耶稣，你已经叫我撒网，我都去撒网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啊？打到那么多的鱼，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怎么说我是个罪人呢？耶稣啊，请你离开，我是个罪人。到底他这个行动去撒网收网，不是一个犯罪的行为，但是呢，他突然经过这件事情，他感觉到自己是个罪人。我觉得当一个人他会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慢慢真的发现他需要耶稣，需要这位上帝，他才会真实的跟随他。我就在那边思想说，为什么彼得会觉得他是一个罪人呢？因为没有犯罪，怎么会是个罪人呢？啊，请你推理一下。啊，推理一下，因为在玩杀人游戏最有推理的就是你。
可能心里面突然一下意识到了，不是内心的真实，是他。 没有范梦里这样可以看见的是最有意思，但是他心里面当时的感受到了，他是心里面应该是有那种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虽然有时候自己有这种感觉自己说不清，但是心里面就有一种想法，就觉得他自己是会有一种想流泪的那种感受，我觉得可能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况吧。
OK 好，其实我讲一下啊，犹太人啊，犹太人啊，他对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心里面有极大的敬畏。我这样，他怎么会觉得他是个罪人呢？他竟然把他是神，我没有 sense 的，没有认他是神，他发现他是个罪人。就是，其实保罗这样讲嘛，我们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罪。就在那个时候，耶稣不起眼，耶稣没有行很大的神迹，在彼得来看，你只不过是个像一个拉比，像一个老师来跟我们讲讲圣经，讲讲道理，对不对？是吧？在彼得的心里面根本没有把耶稣当作是神。等到耶稣叫他撒网，他把那个鱼拉上来的时候，他突然 sense 到，这一个人会让我打到鱼，而不是我的专业，是超越我的谋生的本领。他突然感觉到这是神，哎呀，他就发现他是个罪人，有没有？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第二我要讲的是，当他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他接下来他是个神，我应该相信他，我应该真正的相信他，我怎么会以这种很藐视的不相信呢？好吧，那我就撒网吧，既然你叫我撒网，我就撒网，这什么话嘛？你知道一个做丈夫的哈，跟太太讲一句话，太太什么？好了，既然你要我做，我就做嘛，对不对？这种感觉怎么会让你讲个听？只要是一个先生，太太跟丈夫说什么什么事情，好了，因为你是我老公了，你叫我做我就做嘛，那种感觉，不了了事。等到他发现说我没有认识到耶稣是神，因为到最后认出来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是谁啊？彼得。经过那一次教训以后，彼得突然发现我是一个罪人。他虽然没有犯什么罪，在那件事情上没有什么犯罪，但他跟耶稣接触的里面，他发现他是一个罪人，居然我不认识，根本也不相信这一位是神的耶稣。弟兄姊妹朋友们，当一个人他不觉得他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他对耶稣的需要是部分的需要。当他感觉他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他发现他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不要耶稣，是不是这样？就我们觉得说耶稣他根本不是神，怎么样？耶稣只是能力比我大一点，所以我觉得我的能力不够的时候，我才需要耶稣嘛。当我发现我是个罪人的时候，没有办法靠我自己能够脱离这样一个我是一个罪人的事实，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发现我们是绝对的需要耶稣，我没有办法不需要耶稣，没有办法不跟随耶稣。我慢慢发现彼得虽然会软弱，但他为什么到最后走到最后就被人家倒钉十字架他都愿意，那个真正原因在哪里？我觉得从他一开始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的那一个认识自己是个罪人非常关系。我很原谅我哈，我不是对大家没有信心，我只是说我真的很怕我们读过书，读过大学，读过硕士的，我们有学问读过书的知识分子，我们常常是用我们头脑里面对一个耶稣道理的相信，而没有认知到我是一个罪人。我再说，当我们觉得我们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对耶稣的相信跟跟随那是不得了。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我觉得彼得的反应很可笑。为什么很可笑你知道吗？ 他说耶稣啊，请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应该感受到一个什么？应该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要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就是很不 make sense 的，这是我们人很直接的反应。结果耶稣有没有离开他？当然没有。耶稣反过来的一个做法，耶稣反过来做法，用他懂的来跟他讲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像得今天那么多一样，然后怎么样呢？你要来跟从我。耶稣就呼召他，耶稣不是离开他，耶稣乃是呼召他。而我们人怎么样呢？我们人有个朋友得罪了贝贝，就啪跟贝贝见面，有没有？是吧？这个心虚嘛，有没有？做贼心虚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这是我们人很直接的反应嘛。所以彼得的反应在人性里面反应很真实。耶稣你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不，等到一天我们真的发现自己软弱痛苦困难，那个时候不是躲起来，我们常常怎么样？不是让人家离开我们，就是我们离开别人，躲起来，是吧？我们痛苦软弱失败灰心，很多时候怎么样呢？对不对？我不是，你不要烦我。像大爹这种躁郁症的，你不要烦我，对不对？那么忧郁症是怎么样的？我不烦你，躲起来了，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是不是？但是耶稣不管我们的反应怎么样，耶稣已经看到彼得内心最深处，他知道他是个罪人。那个意思就是，彼得，不但你是个罪人，还有很多的人跟你一样。你今天要来跟从我，你今天要来得着我，有一天你可以让那些像你一样 sense 到他们是罪人的人，你也可以，我只要吩咐你怎么去撒网，你有一天也会得那一些人，好像你打鱼得着今天的鱼一样。我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会感觉到我是一个罪人，读圣经的那个，那么看小说的时候呢，就发现自己是女主角。读圣经的时候发现是罪人，看小说的时候发现自己是女主角，众月捧花。
看小说都觉得自己是女
主角，你是这样，所以我要这样讲的。其实你慢慢去想啊，当一个人他是一个智慧人的时候，奇怪，他说的话有智慧，他做的事有智慧，是不是？当一个人是罪人的时候怎么样呢？当一个人是罪的人的时候，其实他心里想的有点那个，然后他做的也是有点那个嘛。有时候我们从我们自己所思所想，从我们自己所做的，慢慢我们去发现，只是我们很聪明，我们把我们做了不对的都是怪别人，有没有？是这样，都是因为他嘛，都是因为他，所以我才会这样嘛，有没有？你有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去踢小狗，都是你惹我，那你去踢桌子了，你怎么讲呢？桌子也没有生命，他不来惹你啊。有没有？因为是你觉得打墙，墙也不惹你啊，丢杯子，杯子也不惹你啊。你说狗什么叫讨厌，是不是这样啊？你生气了，它也来给你啊，它也给你，你要踢它，你还怪狗呢，是吧？那没有生命的东西呢，杯子呢？贝贝没照过杯子没有？
没有，
没有。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人，你慢慢，你我慢慢去发，我们无理无聊的生气发脾气，我们怎么会是这样？等到有一天我们现实到说，我是个罪人。为什么大爹今天会这样分享呢？因为当我们真正现实到我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对耶稣的那种真正的依靠，而且去感受到耶稣不丢弃罪人的这一份爱善不了，是不是这样？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所以我在想，这个彼得他会感受到耶稣是神，有几个很基本的东西。第一个，耶稣让他经历了超越他专业的那一个感觉，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们自己很能干，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你很能干的不能解决你问题的时候，突然你蛮谦卑的，你不管读圣经也好，什么来参加聚会也好，哎，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讯息，你愿意这样的怎么样，以后慢慢发现你这件事情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超出你所求所想的出现了。你要不要第一个想到说，是啊，我到这边来听人家讲，结果真有这样一位神，有意威声，有没有？结果这件事情发生，不是我能够掌控，也不是我能够左右，好像超出我的一个什么东西。我们能不能马上想到说，哎呀，他是不是上帝？他是上帝，那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位上帝？他会舍得王去跟随耶稣，这件事情是。大家不鼓励你们，但是你可以从这方面去思想。我意思，他为什么是网？是他网是打鱼人的什么？是范家伙，是不是这样？是他谋生的一个工具，是不是这样？他为什么会把这个谋生的工具都丢了去跟随耶稣呢？因为这个工具碰到一种情况是整天都打不到鱼的，对不对？贝贝，你学什么专业？等到有一天你学的专业出去找不到工作，就好像什么呢？有欲望打不到鱼，大家了解这意思啊？有没有了解这意思啊？但是很稀奇的是，耶稣没有网，他也不是打鱼的，他居然可以有办法让彼得怎么样打到鱼？他妈妈里面有一个信心，他的信心怎么样呢？他的信心不但认识到有神。他而且更能够体会到神能够供给他比他自己靠着自己养生工具更有保障。假如我用这话来讲的话，我真的没办法想象，哎，人家说大爹，你所做的事情假如人家要开薪水给你的话，不需要再开你多少钱，你们来这意思啊？他去了，为什么你是不要这个代价的在那边呢？因为我知道上帝供给我的不但是我肚子没有，不但说是我从来没有缺乏，而且上帝供给我的还有喜乐，还有很多的东西。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慢慢有点体会什么呢？我体会彼得会舍掉王去跟随耶稣的呼召，都是从彼得体会到了耶稣是神。我要问大家，你能够体会到这个宇宙间真有一位神吗？你能够想象这一位神愿意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呼召我们来跟随他，他愿意带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你相信吗？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哎，不是一个道理，哎。彼得因为有这样的一种跟耶稣的接触，近距离的接触，我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耶稣真的很够义气，我用你的船，我还两船的鱼给你，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我耶稣真是有恩上加恩，你要我离开你，我更加呼召你。我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想象这一位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这样近距离跟我们人接触的时候，他不是呼召我们跟随他去受苦，他是呼召我们跟随他，让我们人生里面更能够稳妥。但是我们人常常，你到底要相信你自己呢，还是要相信这位上帝？啊，我宁愿相信大老板，他给我工作；我宁愿相信领导，他可以给我做个小官，对不对？对吧？我宁愿相信我的专业，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双手生活，对不对？但是反过来讲，真的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的专业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我觉得我们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嘛，我们好好思想，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接触到了耶稣，我觉得爱之家这一个平台就是让我们可以来接触耶稣的一个环境。 晚上到酒廊是让我们可以接触喝点酒搞点情调的地方，是不是这样？爱之家，爱之家是让我们可以有来让我们可以跟耶稣能够接触的这样一个地方。你真的敞开你一点点的心，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像彼得一样，好像借船给耶稣，是嘿耶稣啊，我为你做了一点什么好事。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有心为耶稣做了一点好事，耶稣不会怎么样呢？耶稣不会辜负我们啊，他变成这样，真的他会还我们，而在还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认识到他是神。我们真的不把神当作神，这是一个最大的罪。可能有很多人反对啊，贝贝，你在我面前，我以为又讲你了。其实你不是这样的孩子。我要讲，一个人是奉公守法，一个人怎么样？一个人在社会上有很大的成就，一个人甚至可以做很多的善事，他就是不认他爹。你说他这是一个什么人？你不是这样的人，我只这样说。看别人，你去，你们好好想，就你们好好想，他真的是我们的神，我们一切表现都很好，我们就是不要这个神，就不认这个神，这个罪还不够大吗？假如真有这位神。你不相信他是你人生里面最大的损失。假如没有这位神，信耶稣的是全世界最大的傻瓜。是不是？你同意吗？
同意。
同意啊。那你看看那信耶稣也不像傻瓜的样子，不是吗？那你的决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神，虽然我一点点的话，但是我觉得主你参与到彼得的打鱼的过程的里面，让彼得能够认识你就是神，不把你当神就是一个极大的罪。我们人常常自己想做神，所以真的有的时候就推却你，有的时候就不认你，有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看得到你。但有的时候当我们要逃避你的时候，我们要求你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你的爱没有什么可以使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绝，你总是爱我们，你不但不离开我们，你要去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一生的跟随你。有的时候我们靠自己，我们靠我们那张网，有的时候很靠不住，但是你的恩典却够我们一生来享用。所以我相信你，不但我说你不是偏待彼得，因为你是不偏待人的神，在我们中间的年轻人真的看见了，听见了，自己经历了，我们也愿意来回应耶稣的呼召，真正的这一生来跟随耶稣，让你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主，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神。主啊，你不但陪伴我们，不但漫漫的黑夜有你同行，主啊，在我们在人生一切遭遇到难处的时候，灰心的时候，甚至失业的时候，打游网打不到鱼的时候，你可以成为我们的恩典和祝福。求主你施恩，让我们想起彼得这一生跟随你，他没有回头，虽然他有不认你，有软弱的时候，有很肉体的时候，但是呢他一直跟随主到底，因为他知道你是神。主啊，真的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孩子们年轻人来开启，向我们开启，你就是那一位全能的上帝，爱我们的主，让我们愿意真心的回应你的呼召，一生的来跟随耶稣。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